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小飞象的故事。大马戏团班歇了整整一个冬天，春天终于来到了。小丑们和其他演员忙着排练新的节目，大家都盼着到各国各地去巡演。好多动物盼的不光是演出，他们正兴奋地等着鹳的来访。繁星满天的夜晚，一群鹳像马戏般的大篷车飞来了，每只鹳的嘴里都叼着一包东西。领头的鹳说：“就是这里了，投下去吧。”它们在马戏般的上空盘旋而下，将系着降落伞的包裹投下来，包裹里面是一只只小动物。袋鼠得到了一只包裹，河马也得到了一只，熊得到了两只，长颈鹿只得到一只，老虎家族得到了整整五只呢。大家都很高兴，只有珍宝太太除外，她没有得到小宝宝，她相信该轮到自己了呀。马戏团的车准备出发了，可怜的珍宝太太仍然眼巴巴地望着天空。他们一定是忘记我了，她叹了口气说，唉，又只能等到明年冬天了。一只鹳坐在云头上，埋头研究着地图，寻找马戏班的地址。他带的包裹沉甸甸的，小小的云朵快拖不住了。突然，他看到了马戏班的火车，眨眼功夫，他已经站到了车站。他喊道：“珍宝太太，有你一个包裹，在这里，年轻人。”木象们呼叫着，从小窗中伸出来长长的象鼻，那只鹳落在了象群中。珍宝太太收到了他的包裹，高兴极了。 其他母象赶忙围过来，快打开包裹，让我们看看你的宝贝，一定是个小珍宝。小象看起来实在有点与众不同，瞧瞧这大耳朵，你们见过这种东西吗？大象太太们哄笑起来，可别叫它珍宝，叫它大宝得了，大活宝，哈哈哈。除了它妈妈，恐怕没有人会喜欢它。珍宝太太很不安，她的宝宝可没什么错。她抱起疲惫不堪的小儿子，给他裹上新衣服，轻轻摇晃着哄他入睡。半夜里，火车抵达了给他们来表演的第一个城市。火车还没停稳，马戏班里的大力士和大象就开始忙着搭帐篷。下午，马戏班全体出动，绕城游行。得意洋洋的马戏班班主骑着白马，走在队伍前列，身后是马戏班的乐队、小丑和带着动物的大篷车。最后是大象们，大宝跟在末尾，背上背了一个小木偶，他看起来很逗人喜爱，但倒霉的是他踩到了自己的大耳朵，一下跌进了水坑里。孩子们嘲笑大宝，回到马戏班里，他们继续戏弄他，扯住他的耳朵不放。珍宝太太压不住火了，她把一个小捣蛋卷起来，吊到绳子上，用鼻子抽打他的屁股。救命啊，大象疯了。马戏班的人们拿着绳子一拥而上，不扔到了大篷车的地板上。他像是被关进了监狱。所有的大象都不理大宝了，他们觉得这事儿要怪大宝，是他惹的麻烦。大宝走在了外面，非常难过，他失去了妈妈，孤零零地活在世界上。马戏班的老鼠提摩听到了并看到了一切，他觉得他应该帮助大宝，于是他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大象，现在我必须帮助大宝。大象们慌忙，救命救命，一只老鼠。大宝躲在一个干草垛中，提摩拿着一粒花生米想叫他出来。嗨，大宝，我是你的朋友，我会帮你的妈妈救出来，我觉得你耳朵非常漂亮啊。提摩终于说服大宝出了草垛。他们路过马戏班班主的帐篷时，听到班主在抱怨，人们再也不想看到那只小丑和大象了，我们得拿出他们从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可我现在太累了，没准睡梦中会想出什么好主意。说着他上床去睡了。班主任的抱怨让提摩灵机一动，他连忙行动起来。他溜进帐篷，爬到床头柜上，凑近班主的耳朵悄声说，我来到了你的梦中，告诉你大宝的事情。那只长着一双大耳朵的小象，它是你们马戏班的新星，你能想象吗？六头大象搭成金字塔，然后大宝进来高高跃起，落在塔顶，全场观众一定会让他狂热地欢呼起来的。第二天早上，班主很高兴，他记起了昨晚的梦。
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让大象搭成金字塔，大宝跃上塔顶，一定会大获成功。
整整一天，大象们练了又练，他们一层一层的圆满地搭成了金字塔。演出开始了，
女士们先生们，
班主喊道，震撼人心的鼓声随之响起来，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大宝。
大宝鼻子上卷着一面小旗，冲向了跳板。天哪，可怜的小家伙又踩住了他的耳朵，一下滑到了塔底大象站立的皮球上，这金字塔也倒塌了，马戏班的大棚也随着倒塌了。班主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大宝想要留在马戏班里，只能出演小丑。
哈，他活该如此，
一头大象说道。大象回到了大篷车上，一个个鼻青脸肿，身上缠满绷带。另一头大象说，
可不是嘛，他和咱们就根本搅不到一块儿。
结果大宝只能出演小丑了，他得扮成一个小孩子，从这火的房子里跳出来，其他小丑装着去接他，可最终他还是掉进了一盆奶油里。这小丑们和观众都觉得有趣，乐坏了。大 大宝却不这样想，他很不开心。提摩好言好语的安慰他，还帮他去洗身上的奶油。提摩哄他说，来吧大宝，咱们去看望你妈妈。他们俩来到了穷尽珍宝太太的大篷车旁，珍宝太太立刻认出了儿子。大宝高兴极了，隔着铁栅栏，珍宝太太用鼻子亲昵地摇晃着他的宝贝儿子。大宝好想他的妈妈呀。此时小丑们正在棚里开着晚会，新推出的消防员节目令他们兴高采烈。他们商量决定明天要把房子搭得更高，让大宝跳下时更惊险些。这为了庆祝，他们喝了不少香槟酒，一个小丑还将酒瓶丢进了水盆里。大宝和提摩路过小丑的帐篷时，大家忽然打起嗝来。提摩说，瞧瞧，赶快多喝点那个大盆里的水，这样就不打嗝了。大宝喝啊喝啊，怎么回事？他觉得头晕眩目，突然出现两个提摩。大宝，水里有什么东西啊？一边探身去闻大盆里的东西。这很快他也像大宝一样手舞足蹈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有水可真舒服。第二天早上，大宝和提摩从昏睡中醒来，一群鸟在他们头顶叽叽喳喳地叫着，一只说道，你们见过这种事儿吗？太新鲜了，大象睡到了树上。大宝和提摩四下打量，他们确实在高高的树上。提摩俏皮地说，大宝别动弹，也别往下面看。可是大宝忍不住要往下看，结果一头栽了下去。扑通，他们栽到了水坑里，鸟儿们笑破了肚皮。大宝又难过起来，提摩叫道，闭嘴，你们这些蠢家伙，干嘛不下来帮忙想想我们怎么上到这个树上。一只鸟说，你说的对，大象又不会飞。真的吗？提摩问道，望着大宝那双耳朵。哦，是的，你说对了，它一定是飞到树上。大宝，你可以飞起来。提摩欢呼道，这下你可要出名了，快来，咱们爬到峭壁上再试一试。他们一起来到了峭壁上。大宝认为自己做不到，可是提摩一直在鼓励他。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这么开心，大宝决定试一下。呼的一下，大宝扇呼着他的大耳朵飞到了高空中。那天晚上，小丑们和班主在搭房子，他们看到了飞在空中的大宝，高呼欢声道，大宝会飞了。班主看到这一幕惊喜不已，心想他有一个好主意在他脑中形成了。从此以后，大宝出名了，人们都关注这个马戏团是因为他有一只会飞的小飞象。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记得从上期节目开始，我们正式的开启了唐高宗和武则天啊这对传奇的情侣、传奇的夫妻、传奇的帝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爱恨情仇。从上一期呢，我们正式展开这幅画卷，然后呢，我们从这一期就开始着重的讲一讲啊，武则天进了感业寺之后啊，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啊平步青云走上巅峰的。哎，我们说到武则天呢，他进了感业寺，原因众所周知嘛，是吧？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武则天她这一辈子她不甘心这样啊，就去这个进入一个感业寺啊，这个侍奉一辈子佛祖。武则天这不是她的志向，她的志向是什么？她的志向就是想自己能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走到哪儿不知道，但起码自己得挣吧挣吧，是不是？所以呢，这武则天啊，就在唐太宗时期啊，就跟太子李治保持了友好，甚至比较暧昧的关系。当然，唐太宗李世民这去世了啊，李治啊继承了皇位，是唐高宗啊。李治这个时候呢，怎么说呢？李治这个人呢，在文治和武功方面可能还不太如他的父亲唐太宗啊，因为李治继承的是一个已经为他打造好的江山，他自己没有开疆拓土，他自己并不需要这样做。而且李治这个人，他的生性比较仁慈啊，所以跟唐太宗还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李治啊，他不光仁慈，还是个情种啊，是吧？李治在这个喜欢上武则天之前啊，已经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啊，已经至少有了这个在历史上记载啊，至少是有了两位啊这个嫔妃啊，一位当然是皇后了，还有一位是嫔妃。在这个时候啊，怎么说呢？李治他心里边他忘不了这个武则天。别看武则天比李治大四岁啊，但是李治可能哎还忘不了这个像姐姐一样曾经关怀过自己的啊这样的自己的这种眷侣。我们可以这么说，当然我注意到现在很多的资料上吧，很多的这个不管在网上还是书里都说武则天啊跟李治之间这个感情呢不是真挚的啊。当然这个我可能要提出一点点我自己的看法。这武则天她确实她爱上李治是为了往上爬，有这个因素，但是请大家别忘了武则天后面为李治生了这么多孩子，所以我觉得武则天和李治他们本身这个夫妻的感情我觉得肯定还是真挚的啊，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也肯定是和睦的。所以呢李治就一直对这个武则天啊确实是念念不忘。就有一天啊，李治终于有这个机会啊去感业寺啊进香祈福啊上香啊拜佛。这个时候呢，这武则天知道那天李治皇上驾到嘛，所以武则天那时候就尽量往前凑。哎呀，这个是非常美的啊，这个画面就是李治一回头看见了哭得梨花带雨的武则天，大家想想这多么美。李治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情不自禁的一把就抱住了武则天。两个人这个四目相对，这个绝对就是啊百感交集。于是这一天开始，李治就下了两个决心。第一个决心就是一定要把武则天带回宫，第二个决心就是要爱她一辈子。哎，我觉得李治对于武则天的感情真的毋庸置疑啊，武则天对于李治的感情呢我觉得也是毋庸置疑的啊。当然后面的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肯定都是因为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政局啊所导致的。于是这个时候李治就是力排众议，那绝对是特别特别大的这种阻力啊。但是李治啊这个在爱情的啊这催动下啊，用这个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嘛，于是呢就是力排众议把武则天带回家了，带回皇宫了，册封她为昭仪啊。昭仪这个品级呢比妃要低一点点，所以呢也是后宫暂且名列第三。之前我们都说啊，在咱大家都看过《甄嬛传》啊，是吧？这《甄嬛传》里边那个宫斗啊，我觉得比武则天这个，还是档次还是要差一点啊。武则天真正历史上她的武则天的那种韬慧啊，她那种心计，那绝对的啊，冠绝天下。这是为什么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啊？当然这后话。所以呢，武则天一入皇宫之后啊，这个位居中宫的王皇后就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因为王皇后和萧淑妃之间这两个人呢本来就一直是矛盾比较尖锐， 所以呢，这王皇后觉得，哎，可以联合这个武昭仪先把这萧淑妃给排挤掉。于是呢，在这王皇后和这个武则天的不懈努力之下啊，萧淑妃就率先的 KO 出局领盒饭了，就等于被废了。这萧淑妃领完盒饭之后，我们都知道啊，这种联盟啊，就是它是纯粹是以利益为驱使啊，因为武则天和这个王皇后这个联盟，所以呢，这一旦最大的敌人走了，开始窝里斗了。这很像什么？跟大家举个例子类比一下，这很像啊，三国时期这赤壁之战里边那孙刘联盟。这孙刘联盟一开始那绝对哥俩好，刘备被曹操打得走投无路了，赶紧跟孙权这魏国到一块儿说，哎，这孙权兄弟，咱俩这就给你揍曹操，哎，最后把曹操啊从赤壁啊就打败了，给打到北边了。以后，哎，这个时候还没过两年呢，这孙权和刘备又反目，因为争夺这个荆州嘛，就反目了。那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暂且说啊，这个萧淑妃在这里面暂且扮演了一个曹操的角色。然后呢，那这里边这个孙权和刘备啊，就是武则天和这个谁啊，王皇后之间争夺的这个荆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冲突点在哪儿？就在皇后这个位置上，皇后只能有一个嘛。那武则天肯定自己想当啊，王皇后自己也不想被 KO， 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又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啊。当然了，具体的他们两个之间啊，最后是这个过程争斗的过程啊，在此因为我们节目主题的关系，我呢就不跟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但是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呢到这个《资治通鉴》当中以及其他的这个史书当中去稍微查一查。哎，总之到最后啊，武则天成功的 KO 了王皇后，然后在他这个 KO 了王皇后之后呢，这武则天就成了唐高宗李治唯一的最宠爱的，也是他唯一能宠爱的女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李治唐高宗又面临到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阻力啊，特别大的障碍。人都说李治这皇上当的有点忒窝囊，为什么？就是他老是遇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这要搁着唐太宗李世民，那绝对就是啊，绝对就该处理一窝蜂全处理掉。但李治这次面临到的这个问题啊，不是他本身的问题，是他最爱的这个女人武则天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个武则天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呢？那就是这个武则天呢，曾经当过他李治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后宫的才人。哎，这个呢，如果这个时候李治是贸然的要把武则天纳入到自己的后宫，而且封为正宫皇后的话，那这个就会引起朝堂之上很多守旧派的、很多保守派大臣的这个非议。其中啊，这个阻力最大的这位大臣是谁呢？就是李世民的七弟，唐太宗的这个七弟，然后唐高宗的亲舅舅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啊，自从唐高宗永徽开元以来啊，就是朝廷上的一把手啊，这又是太师，又是什么太尉，哎呦呵，然后宰相什么仆射，几乎一人全干啊。毕竟啊，当时这个舅舅这个李治的这个舅舅长孙无忌是协助过李治登上皇位的人。还有就是唐太宗这个唐高宗和唐太宗这个都非常信任的这个大臣，谁呢？褚遂良。但是啊，也有人支持唐高宗李治，这支持人很重要，就是当时的大将军啊，李绩，就是徐世绩，徐茂公叫李绩这个人。李绩我们之前介绍过，是唐太宗啊李世民给他自己的儿子留下的唯一一个可堪大任的柱国大将。有了这个李绩的这个镇守呢，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整个唐朝的这个疆域周围啊，确实是非常的和平，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这个时候，当时李绩封英国公啊，这个国公啊，李绩就主动找到了唐高宗，他说：“哎，陛下啊，臣知道您有这个想废王立武之心，就是废王皇后立武皇后的这个心思，啊，他说您啊大可不必担心啊其他重臣的非议，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非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废谁和立谁都是您陛下的家事，是您的私事，是吧？这个是您就完全可以决定的事情，您不用在乎这些人啊说三道四，这些人他也没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如果他有人敢阻拦您呢，他这么做就是不忠。哎，随着这个李绩这么一致，是唐高宗豁然开朗。但是他这个时候并不想啊把事情做绝，所以呢，唐高宗这个时候带着这个 武则天啊，去亲自去自己的舅舅啊，这个长孙无忌家去拜访。当然了，这个宾主落座寒暄之后，这个唐高宗就向他的舅舅很坦诚的说出了自己的这个构想。但是啊，唐高宗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屈尊降贵啊，亲自到自己的舅舅家里去请求舅舅批准的这样的事情，确实，但最后是热脸贴了冷屁股。长孙无忌只是低头的唉声叹气，这个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那这个就让这个唐高宗李治大为光火，而且非常失望。为什么呀？因为就算你是这皇帝的舅舅，这皇上他是君，舅舅他是臣，是吧？这君臣的关系啊，远远超过了这个舅舅和外甥，哎，这个关系。所以长孙无忌当时啊，就没有看明白这一点。那这个也最后为长孙无忌他的全家引来了大祸。这个大为震怒之下，唐高宗李治这个时候就更坚定了他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这个决心。何况武则天当时已经给李治生两个儿子啊，所以呢，这个武则天这个时候就被李治立为皇后。同时呢，李治这个时候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为了要教训一下这个长孙无忌啊，说你啊，这个竟然不给朕面子啊。当然这是深层原因，浅层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这个长孙无忌把持朝政时间太长了，唐高宗李治自己根本就很难决定任何事情啊。李治啊，他作为一个皇帝，他不愿意一直看着别人眼色办事儿，所以呢，这个李治这个时候他就决定啊，要把长孙无忌驱逐出朝堂，流放到黔州。在流放的路上，长孙无忌啊，有人说是被找人给。刺死了，也有人说这个长孙无忌自己是自杀了，结果长孙无忌就是死在了流放的路上。这一点长孙无忌和这个秦朝的时候的一位大宰相吕不韦啊，是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吕不韦被秦始皇号称是重父啊，吕不韦对于秦始皇以及秦始皇的父亲能够从赵国回到秦国继位，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哎，那最后这个秦始皇最后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地位的稳固，下决心除掉了吕不韦。所以啊，我们可以说长孙无忌是步了这个吕不韦的这个后辙。以铜为镜，可证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长孙无忌怎么算也没有算到，自己当时苦心辅佐李家三代天子登上皇位，但最后了结自己的却是那一尺的白绫。所以啊，历史就是这样的惊人，历史就总有这样惊人的巧合。同时啊，当时跟这个长孙无忌一块反对的褚遂良啊，也是全家啊被武则天和李治啊处理掉了。由此，李治就真正能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到此就先到这儿啊。欲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天上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